造就。
弟兄姊妹
平安，
信徒造就上下集一共有50篇讲章，我们以对话的方式一共录制了52个单元，其中有2篇过长，所以呢每篇分2次谈完。弟兄姊妹，今天为您播的是最后一篇，52篇您都听了吗？虽然只有50个话题，却能帮助我们切实的、刚强的、喜乐的奔这条属灵的路。现在就请老师讲今天的话题。老师，您要讲的最后一篇是
教会的权柄。首先我们思想管理宇宙的原则。当神创造宇宙的时候呢，就已经设立了权柄做管理宇宙的原则，它是最高的权柄，也是一切权柄的来源。在他下面呢，有好些天使长、天使。按耶利米和以赛亚的记载，那时候在地上还有一种另外的活物。这是神管理宇宙的安排。不止活的人是如此，就是整个宇宙、星宿，连这块地和一切的生物，神都用权柄托住他们，都设立了律法，叫每个天然生物和物质呢，都有一定的律。
如果有种物质或生物不按神定的律去行，那宇宙就乱了。
对了，第二呢，我们要谈背叛的历史。天使长心里说，我要升到天上，我要高举我的宝座，我要与至上者同等。
请参看以赛亚书14章13节14节。
撒旦背叛的是神的权柄，要与神同等，他认为在神之下还不够，
结果呢，明亮之星变成了撒旦，光明的天使变成了魔鬼。
这是创造人之前的事，神造了人，把人安置在伊甸园，神在世界也有他定的权柄，先造男后造女，先造丈夫后造妻子，神安排夏娃顺服亚当，安排人顺服神自己，结果呢，撒旦引诱人犯的罪，推翻了神所定的权柄。神规定女人要听从男人，
在伊甸园里却变成男人听从女人的，夏娃做了头。
唯一的安排是女人要顺服男人，妻子要顺服丈夫，就被撒旦来破坏了。虽然当时只是两个人的悖逆，却是全世界的悖逆，人跟人中间，人和神中间的权柄就都被推翻了。撒旦说，你吃的日子就能像神，神所以不让你们吃呢，是不要你们像神。
两件悖逆的事都是为了高抬自己。
夏娃遇到事应该问亚当，他不但没问，自己就先定规了。弟兄姊妹，独立的思想是犯罪的先锋，如果人不在神设立的权柄面前学习请教看事情，那就背叛了神。
夏娃犯罪推翻了两种权柄，一个是丈夫的权柄，一个是神的直接权柄。
从那天起，人就一直走悖逆的路，所以罗马书5章18节19节说，
因一次的过犯，众人都被定罪，因一人的悖逆，众人成为罪人。
从神的眼光来看呢，在伊甸园里不光是犯罪，并且是一次的悖逆，因为一个人的悖逆，罪就入了世界。在创世纪里，从亚当起到洪水为止，我们看见的是家庭，没政治。到洪水的时候呢，政治就开始了，有了政治，马上就看见管理的权柄，不止在家庭，而是在政治里。凡流人血的，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，这是政治的起点。洪水之后呢，寒 背叛了他的父亲的权柄，然后神就开始设立列国，列国合起来建造巴别塔。
他们联手背叛神。
伊甸园是个人背叛，巴别塔呢是国家背叛。人造塔是要通天，要往上去，站在神的地位上。巴别塔混乱的时候，神拣选亚伯拉罕，不光为着相信，也是为着顺服。神要求盼望在背叛的日子中有人站在顺服的地位上。
亚伯拉罕夫妇是顺服的，做妻子的撒拉也顺服亚伯拉罕。
撒拉接受直接的权柄，也接受了代表的权柄。神应许亚伯拉罕说，他的后裔要在埃及做奴隶，到第四代才把他们带出来。出埃及的故事应验了这话。
出埃及的时候有神同在，有云柱，有火柱。
神的权柄就是诫命，他设立摩西和亚伦做他的权柄，让摩西和亚伦在以色列人当中代表他。神不准人得罪他，也不准人得罪他的仆人、祭司、先知。神在以色列人里设立了他的权柄。许多人呢，因犯了权柄而不能进迦南地。进了迦南地的，不顺服，效法世人的路，要有君王。神对撒母耳说，
他们不是厌弃你，乃是厌弃我。
结果扫罗蒙拣选，后来神拣选大卫做权柄。大卫的儿子所罗门一去世，以色列人马上就拜偶像，以色列和犹大国就被厌弃。神仍存留他们多年，是因为神给大卫的应许。这以后都是背叛的历史了。第三，顺服的原则。直到拿撒勒人耶稣降生，才有一个完全顺服的人。主告诉我们说，我怎么听见就怎么说，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，唯有看见父所做的事我才做。我不求自己的意思，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。你看，他不敢凭自己说，也不敢凭自己做，完全是服在神的权柄之下。
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八节那说，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
主复活升天之后呢，就设立了教会，自己做教会的元首。
他在地上怎样过顺服的生活，也愿意他的教会顺服。
对，从圣经上看见呢，福音就是命令，听见福音就应该相信，相信就是顺服。一向世人的基本原则呢，不是要推翻神直接的权柄，就是要推翻神所设立的权柄。今天主耶稣的身体建立在地上，原则就是顺服，所以神本来在世界所定规的，就严格的要求教会。在以弗所书、哥罗西书这里都命令妻子要顺服丈夫，儿女要顺服父母，仆人要顺服主人。这不是世界里的话，是教会里的话。请你读罗马书十三章第一节，
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，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。
这儿给我们看见呢，该顺服掌权的，也该顺服做官的。当得粮的纳粮，当得税的上税，当惧怕的惧怕，当恭敬的恭敬。第四呢，我们谈权柄的维持。教会的特点是顺服。今天教会应当做到能宣告说，神在亚当时候，在世人中，在以色列国得不着的，在教会里能得着。在鬼魔背叛的天使身上得不着的，在教会里能得着。
老师，可以说今天的教会不只是为着传福音造就自己，也是为着彰显神的权柄了。
对，除了教会，没有一个地方有人寻求神的旨意。今天整个宇宙都造反了，都堕落了，神找不到一个地方有人是接受他权柄的。为此，神的儿女在教会里都应当顺服，顺服是教会的生命， 性质以及基本原则。地上的列国是要挣断神的锁链，挣开他的捆绑，要脱离神儿子的律法。教会不只顺服神直接的权柄，教会也顺服权柄的机关。
教会维持了神直接的权柄，也维持了神间接的权柄，就是代替的权柄。
第五，我们就谈教会的权柄。在圣经里呢，有许多关于顺服的话，我们分四段来看。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身体里有一定的定律，每个肢体都有律来管理他们。虽然今天的人的知识是大大增加了，但是还找不出为什么会这样。
每个肢体都很自然地顺服那个律。
身体的特点就是合一，身体的合一一被破坏呢，那身体肯定就会得病。所以神的儿女没人能违背基督身体的律单独行动的。
单独行动就是不服权柄，
不服元首的权柄，就是不服神在身体里所定的合一原则，就是不服神那合一的律。单独行动不只是不顺服身体，并且是不顺服主。主借着圣灵把我们进成一个身体，这联合是非常亲密的。一个肢体快乐，全身就快乐；一个肢体受苦呢，全身就受苦。这也是常有人问呢，为什么我今天一起来就无缘无故的忧愁，为什么我这两天特别快乐的原因。
老师，肢体和肢体会互相影响。
对，虽然我们不知道那影响是怎么来的，但是我们知道合一是事实，在我们中间有个律，我们必须顺服，就是全体在神面前所看见的我也看见，全体拒绝的我也拒绝，全体接受的我也接受。弟兄姊妹，合一就是权柄。在所有的病里，什么病最可怕呢？
是炎呢、啊、有人念作癌，英文是 cancer， 炎是最厉害的。
人身上的细胞呢，都是一个变成两个，两个变成四个，都是这样生长。你把每一个细胞拿出来，能看见它生长的能力，但是在它们里面呢，都有一个管理的律。这个律管理它们什么时候该长，什么时候不该长。
哦，细胞都知道顺服那个律。
那什么叫炎呢？炎就是在身体里有个细胞离开了全身细胞所该遵守的规矩，它自己单独的去长了，一直的长，这样的长就成了炎。炎细胞是不管别的细胞的，只是自顾自的一直的长，它是恶性的细胞，全身的细胞呢就都被它脱去帮助它长了，它只叫自己长大，它不叫身体好。本来身体上所有的细胞都应该是为着身体的好处，但是现在都受了它的影响，它是另外的一个东西了，它脱离了身体的律。
所以如果有人不服权柄，不服身体上的律，不按着合一的原则去做，就是炎。
对了，如果有个弟兄或姊妹在没信主之前单独做事儿做习惯了，今天相信了主，你就是身体上的细胞，身上的肢体了。我们信主之后呢，第一个原则，属灵的原则，要记得身体是神在地上所设立的权柄，身体就是权柄，在身体里有神的律，我们不能违反那个律，不能随便凭自己的意思做。一凭自己的意思做呢，马上就像身上那个不受约束的恶性细胞，自己做自己的，就破坏了合一了。这样呢，就成了毒瘤，那不是帮助身体，那是害了身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学习顺服整个身体的生命运行。在主面前做基督徒做得越久呢，就越看见身体的合一是事实。
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不能破坏这个事实，破坏这个就是不服。
一破坏这个，神的权柄就不在你们身上。请读马太福音18章19节到20节。
若是你们中间 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，
或者是翻成像音乐那样，声音是和谐的，奉我的名聚集。
我再继续读，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，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，在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。
这是主给我们的大应许，如果有两三个人能够绝对的同心合意，一点不疑惑，主说我在你们中间听你们的祷告。主还说，如果我得罪了一个弟兄，那弟兄来对我说，你得罪了我，你错了。虽然我想我是对的，但是一个在主面前经历多受教深的弟兄看见这事儿是不对的，来指正我，那我就要马上说，弟兄我错了，请原谅我。这也是身体的原则。
怎么那一个人就是权柄？
那一个人就能代表身体，代表整个教会，有那一个人证明就够了。在属灵的实际上呢，有一个人来告诉我们，我们就应该摸着，有一个人来说，我就得看见。有时候需要两三个人的见证，因为呢，如果是这一位弟兄来说了，我们还看不见，那位弟兄就去请一两位在主面前相当清楚的，全心爱主有分量的来说。这时候呢，我们就必须记得主的话，如果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，我就在你们中间。
一个人就能代表权柄，两三个人更是权柄了。
不是随便请两三个弟兄糊里糊涂的说话，乃是要在主面前有权柄敬畏顺服的，他们都同心合意的说，你错了，你就是不觉得错也要服下来说，我错了。不必再等全教会都来对你说，回应快的人呢，遇见一个人就知道，慢一点的遇见两三个就知道了。
如果两三个弟兄来对他说，他还觉得没错怎么办？
那马太福音十八章给我们看见呢，那两三个弟兄就当把这事儿摆在教会，要全教会在神面前考虑断案审判。如果都说他错了，他还不认错，这就显明他是教会外的。
全体都在说他错了的时候，他就当学习温柔谦卑服下来。
教会是有权柄的，教会在神面前断定的，神承认是对的，教会在神面前拒绝的，神也拒绝。神的儿女在教会里都需要顺服，做个柔软的人，不做刚硬的。教会里不只有一个人来代表神的权柄，有两三个人来代表神的权柄，许多时候呢，是全体来代表神的权柄。神在圣经里给我们看见，在主面前负责的弟兄，就是那些做监督长老的，他们在教会里呢，是特别代表神权柄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要学习接受他们断的案，要顺服他们。神的儿女活在世上，应该到处寻找神的命令，寻找顺服的机会，而不是光找工作。我觉得呢，许多年轻人是不能顺服的。你问他，你工作几年了？他说，十年了，我做了许多事。你再问他，一生一世你顺服过谁呢？也许连一个也没有顺服过。在教会里，基本生活的原则是顺服。
如果一个人一生一世谁都没顺服过，这是件非常可怜的事。我们应该顺服神，也顺服教会，顺服在教会里负责的弟兄姊妹，因为他们都是神在地上设立的权柄，这是非顺服不可的。
现在我们读几节圣经是关乎长老的，请读《哥林多前书》十六章十五节到十六节。
弟兄们，你们晓得斯提反一家是亚该亚初结的果子，并且他们专以服侍圣徒为念。我劝你们顺服这样的人，并一切同工同劳的人。
他们在哥林多教会没有别的意念，只有一个意念，就是服侍圣徒。保罗说呢，你们要顺服他们，神在教会里设立的权柄，你要顺服。顺服斯提反一家人，也要顺服 与斯提凡同工同劳的。年轻的弟兄姊妹，在你前面有许多年长的弟兄姊妹，有许多初结的果子，比你们早在基督里。他们是以你们的事为念的，你要尊敬这样的人，
应当顺服。
再请读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五节，
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。
这里有一般人在主面前的年日久，或者呢就是做长老的。彼得说应该顺服年长的，因为他们在主面前做了榜样。第三节说呢，他们是按着神的旨意来照管你们，所以年轻人在神面前要顺服他们。请读提摩太前书五章十七节，
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，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。
我们应该敬重长老，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。有的长老能做话语执事，有的不会，对会的应当尊敬，对不会的也应当尊敬。我们不是只顺服那完全的，乃是顺服他身上的权柄。如果要挑人顺服，你可能在任何人身上都会找出毛病，就是保罗、彼得在我们中间呢，你也能找出毛病的。
但是只要有一件事就够了，他在我们前边，我们就当听他的。
比方有一位长老，他只会管理教会，没有话语的执事。也许你觉得呢，我讲道比他还好，他不值得尊敬。可是弟兄姊妹，神的话说要尊敬那些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，那劳苦传道教导的人呢，更当如此。所以许多人挑人顺服，那是遮掩自己的步伐和悖逆了。不说别的，他是年长的，他在你前面，你就应当顺服，不是批评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一下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七节，请你读。
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，且要顺服，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，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。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，不致忧愁。若忧愁，就与你们无益了。
好，神的话相当清楚，一切引导我们的，我们都该顺服。我们不只要顺服在头上的人，要学习顺服引导我们的；不只要顺服在上特别有恩赐的弟兄，特别为主所用的弟兄，也要常常找出谁是在你前面的。基督徒的特点不是做工，基督徒的特点呢是顺服，就是认识一切引导的人。我常常想呢，在一个地方有五六个或是十个二十个弟兄姊妹聚在一块儿，一坐下来呢就知道谁是在我前面的，一找出来就要顺服了。每一个都站在自己的地位上，那是多美的事儿，那是属灵的美，是自然而然形成的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记住主的话语，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，且要顺服。
若是有人问为什么，
因为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，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。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快乐，不致忧愁，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。这是主的话语。再请读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二节到十三节，
弟兄们，我劝你们敬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，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、劝诫你们的，又因他们所做的功，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。你们也要彼此和睦。
好，在这我们看到呢，有的人是在主里面治理你、引导你、带领你，这样的人都是我们应当尊敬，都是我们应该顺服的。这样呢，教会就维持了一个原则，那个原则是神在撒旦里、在世界里、在宇宙里所找不到的，就是顺服。
弟兄姊妹，从今天的话题，我们知道 身体的合一就是权柄。一个人或是两三个人和教会都能代表基督的身体。另外呢，在主里的长老领导我们的也代表基督的身体，这些都是神的权柄，都是神在我们中间所设立的权柄，我们要顺服他们，尊敬他们。
对的，这样呢，主的名就在我们中间，主的话呢也在我们中间了，这样才是非拉铁非。
弟兄姊妹，信徒造就上下册到这里呢全部录制完毕，愿神加上完全，使这52个话题成为您随时的帮助。同时也谢谢老师。
应该的，感谢主给这个分享的机会，
也谢谢各位的收听。再会。
愿神赐福你。